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呢，讲讲这个中国俄罗斯和北朝鲜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呢，我不想讲虚的，我就是讲一条桥，叫图们江大桥。我觉得这条桥呢，作为这个讲三边关系呢，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图们江是这个东北的一条河，这条河500多公里，总长520公里，525公里，这条长呢210公里呢都在中国国境，也从起源一直到出海口这一段，这个桥都在中国，只有到出海口的最后的15公里，它呢不在中国，在俄罗斯和北朝鲜之间。这条河很奇怪啊，整条河都在中国的境内，到出海的时候进入俄罗斯和北朝鲜之间。大家找个地图就看看图们江，中国呢是没有出海口的。大家说怎么没有出海口啊？你的河你开个船不就出去了？哎，你经过的是别人的国家，北面俄罗斯，南面是朝鲜，这个就是在别人的手上。所以这条河呢等于没有用，因为这条河呢，你要这条河要有没有用呢？如果这条河能够完全打开，那这条河就等到吉林黑龙江的内陆的商品可以直接从这条河就到日本海，到了日本海那就可以运到日本，运到韩国，运到美国，也可以南下到中国的主要港口，到上海，到这些地方。这个就是等于给东三省的北面的两个省打通了一条出海口，但就剩15公里。这15公里呢，走了几十年就走不通，就是这条桥啊。这条桥呢，没有什么车走的，偶然，因为那条桥呢不在中国的领土上面，它在俄罗斯和北朝鲜的中间，那就是俄罗斯和北朝鲜的一道界桥。这桥不大啊，这条桥大家不要以为多大的桥，它全长500多米，530米吧。这个桥一共是8个孔，有一个很老式的铁桥，是1959年做的桥，俄罗斯做的。那么这个桥做完了以后呢，就归俄罗斯和北朝鲜去一起去管理吧。但这个桥呢，从此呢，这15公里中国的出海口呢就没了。啊，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这个桥。我们记得去年23年呢，这个金正恩出国去访问俄罗斯，到了俄罗斯的最高科技的地方，叫东方航天发射中心，到那个地方见了普京。普京带他看了卫星发射啊，带他看了导弹啊，带他看了俄罗斯最先进的飞机啦，给他表演了。那当然私下有很多的合作了，最后北朝鲜呢向俄罗斯出售很多的武器啊，现在拉到乌克兰打的很多的炮弹啊，导弹呢就是朝鲜做的。这个俄罗斯呢就得到东西，俄罗斯呢也愿意有交换，那就是帮这个北朝鲜的发展这个军事科技。这个就是个交换条件，是公开的秘密了。那么当时金正恩出国的那个20辆的防弹列车就是从这个桥上开过去的。当时我们看这个有些纪录片讲他出国，是朝鲜拍的纪录片，就是从这条桥上绕过去。那桥下没有什么船，就大家不让走啊。那么一个很特殊的大桥，离中国呢可以说是咫尺之远，眼睛看得见，就是过不去这条桥。那么这条桥呢锁住了中国，锁了差不多几十年。这个桥是1950年正式做的，从1950年以来，这个东北呢它就北方就不能出海，就是因为有这座桥，到1959年把木桥改成铁桥，那么就永远的锁死了这个桥。因为俄罗斯它不让你走啊，就是它有规定，俄罗斯控制了整个的这个航道。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问题了。这个桥为什么会在1950年做呢？就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俄罗斯负责给武器，中国负责给人啊，所以俄罗斯的军火呢要送到北朝鲜， 那用铁路送过去，从哪走呢？就是坐这个图们江大桥。所以1950年这个苏联的工兵就紧急的做了一条木头做的桥，上面铺了铁路，这个火车装的弹药呢就从苏联就开到了这个北朝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这个木头桥啊毕竟不耐用，这个桥呢又跨着苏联和朝鲜两个国家，所以苏联说干脆呢把这个桥呢做成一个正式的桥。那么1959年苏联呢就把它改建成现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桥。这个桥的历史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呢，人家在自己的国土上建桥跟中国也没什么关系，中国呢也就只有这望一望，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呢我们呢看看图片，这个图片呢就知道这个桥从中国的整个东北到日本海呢只有15公里，这条河在中国流了510公里才流到这个地方，流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北朝鲜和苏联的国境，那么流进去有一点点，本来你跟他协商好了可以走船，但他做了一道桥，这个桥呢就不让你走，就卡死了。但是这条船，这条河上面的桥有多大呢？这个桥啊，这个跟苏联当时的考虑有关，就是拿来卡你的，他做的特别的低，低到什么地步呢？从水面到桥面10米。十米就没有，30英尺，30英尺呢你大一点的渔船都出不去。10米有多啊？2层楼高，就这么一个地方，你这个做一个桥，为什么做这么矮呢？不用说的，那个高度，这个叫做极低的桥。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原来这条河呢，中国东北呢就拿它出口的。我们讲到1931年啊，这个当时这个在吉林的一个小城市叫珲春。珲春港，这是图们江的一个港，它出海的船每年都有1400艘，就中国当时吉林省黑龙江省的出海就是靠这条图们江，每年都有的。那么从当时来说，1931年从图们江的出口海经过日本海到上海就是4天，那么如果到东京大概也就是这么3天的样子，是非常方便的一条河。这个现在呢就过不去了。那我们讲呢，这个到底这个俄罗斯人是不是做桥想卡别人呢？我倒觉得他真是有这个意思。这俄罗斯呢有这个习惯。我们就讲一条另外的桥吧，就是现在我们讲故事讲的很多的，就是克赤海峡上的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啊。2014年。这个俄罗斯当时突然间就攻占了克里米亚，乌克兰军队呢都没有防备，俄罗斯的这些没有标识的军队就进了克里米亚，马上呢就占领了克里米亚，那并且宣布克里米亚的民众投票，这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那么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另外一边，它的南边就是黑海，它的北面呢，这个有一半是乌克兰的港口，有一半是俄罗斯港口，那个是一个更小的内海，那个海呢叫亚速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亚速海呢，乌克兰的原来的舰队还是在亚速海上面，在这个南部，在这个奥德萨，在它的东部，在亚速海，这个乌克兰有一系列的港口在这个地方，俄罗斯呢就进了这个克里米亚，是个半岛，在乌克兰的这个领土上有一个半岛，说俄罗斯呢为了卡住乌克兰军队在亚速海里面的舰队，赶快就做了这条克里米亚大桥。这条克里米亚大桥一坐海了，这个乌克兰呢就过不去了，那就做了这个桥，并且呢那条桥你看2015年做的桥，那个桥做的也特别低，只有35米，35米是军舰根本开不出去的，俄罗斯自己的军舰也不过这个桥，反正呢俄罗斯的舰队放在黑海，放在 Sevastopol， 放在克里米亚，那乌克兰在亚速海的海军呢就废掉了，所以乌克兰开始打仗根本没有海军， 除了奥德萨有一点点的这个军舰以外，基本上都在亚速海，就给俄罗斯一条桥就封死了，出不去。所以呢，俄罗斯就是做了一条桥，就把亚速海就变成了内湖，乌克兰在亚速海的军舰呢就变成了摆设。所以俄罗斯的嘴巴说是我把两地连接，其实上呢就是刁难乌克兰，没有办法了。那么图们江上做一个桥，并且做的只有10米高，1959年当时中苏关系不好，很明显的意义就是卡住中国不让出去。俄罗斯呢非常喜欢干这个事。我们知道俄罗斯啊，这个国土面积虽然超级的大，但是它的北面是北冰洋，它的意义不大，它的这个北部的几个军港啊，整个冬天都结冰的，摩尔曼斯克有什么用啊？这整年就只有潜水艇在那里出出进进，别的军舰都动不了。这个你对着北冰洋嘛，它的那个靠西部波罗的海，这个有几个港口，特别是这个圣彼得堡。但是波罗的海是一个内海啊，它的周边都是跟俄罗斯关系不好的国家，北面一点有芬兰，有瑞典，有丹麦，有挪威啊，南边的有德国，有法国，有这个波罗的海的三小国，出到海口有英国围着那个海。所以俄罗斯在这个西部的这个波罗的海舰队进出呢，如果真正发生战争状态，它可以封在那里的。所以俄罗斯呢就打要占领这个东部的出海口，就太平洋。所以俄罗斯很早就把想办法去把中国的这个北部这块地方把它占下来。当时清朝政府是真没用啊，那个我们知道早年在清朝的时候，吉林省、黑龙江省都是滨海省份呐、啊，都有漫长的海岸线呢、啊。因为当时整个这个东部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那么俄罗斯呢，通过这个《中俄北京条约》就强占了中国领土40多万平方公里，那么把国土呢就推进到图们江，所以这个15公里的最后这条通道呢，就是俄罗斯推来的，那就是俄罗斯的军队完全就占领了这个地方，就占领了这里。最后呢，就建立了这个 Vladivostok， 就是我们中国人叫的海参崴。那么这个基本就占领了。那么现在的海参崴呢，是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的最大的港口城市，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就驻扎在 Vladivostok， 在海参崴。所以俄罗斯呢就已经得到了出海口，那并且俄罗斯占领的这个 Vladivostok 还是沙皇的时候他已经占领了，自己有了出海口，那就差不多说不要再搞别的嘛。但是又做桥，就做了这条图们江大桥，500多米长，530米，8个孔，但是呢就把中国的这个500多公里长的图们江就完全就给锁住了。所以现在图们江上没有什么航运啊，因为俄罗斯不让你出去，所以这个呢放在这个地方就把中国一下就掐住了。那个我们记得2022年，有个中国大学的教授叫王文，他到海参崴去参观，到 Vladivostok，他对俄罗斯官员说，中国有个省叫吉林省，他离开日本海呢只有15公里，但是呢被俄罗斯锁住了。这句话呢就讲是真话，俄罗斯官员也没有反驳啊。这个听起来呢就非常的让人莫名其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朝鲜和俄罗斯这个友谊大桥图们江大桥横空出世，1950年跨了以后，到1959年变成钢筋混凝土，从此中国的图们江就出不了海啊，并且呢这个出海让不让出就都是俄罗斯说了算。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这个挺叫人揪心的。那当然是东北还有别的港口了，辽宁有啊，像这个大连呐、啊、营口啊，这都是港口啊。但是大家知道，从吉林，从这个黑龙江要到大连，那可是几百公里的这个路程啊，是非常远的。它有一条河出海就15公里就可以出去了，为什么不用这条河口呢？这就是俄罗斯它不让你出，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东北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很多人的评价叫东北的这个老的国营经济太多等等这些多，但是总的一点是整个东北的三省只有一个省，就是南部的辽宁有出海口，其他的北部的吉林和黑龙江都没有出海口，不是没有河，是最后的15公里给俄罗斯给堵上了。这个如果光是北朝鲜呢，中国还可以跟他协商，因为北朝鲜还要靠中国，但俄罗斯呢他打死不让，就不让你出。好了，这个到了1991年，这个中苏呢签订了一个协议，那苏联呢表示这个好感了啊，就是说我们呢允许中国有季节性的鱼这个可以用这个出港。那大家图们江大桥这个530米8个孔，只有3个孔可以通航，其他的孔都封掉。3个孔可以出航呢，是俄罗斯的军队在控制。那么这个过桥要如果商船用，他不让。所以呢，这个中国就跟他谈了很久，谈到1991年，哎，就最后签了一个条约，说俄罗斯说中国的船只可以沿图们江出海，哎，这个15公里给你放开了，好高兴啊那个时候。但是呢，有两个难题，第一个有条件，渔船可以出，商船不能出。那渔船有多少呢？这个大家知道，这条河呢，它是季节性的河，到冬天它结冰。冬天就不能用，所以夏天呢可以出，就渔船可以出，但是你要运商品不许出，这就禁止，因为我这个桥只有10米高，没办法出，所以这个呢就断了。好了，这个没办法了，那个所以呢1991年呢，这个苏联又表示善意，说呢这个我们啊、可以让你们的产品啊从东北可以出口到什么地方去呢，运到我的 Vladivostok， 运到海参崴，从那里可以出口。哎呀，这个应该说中国人要感恩了，哎，这个事情呢可没那么简单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图们江大桥啊，这个故事呢非常有趣。就中国的那个北部有条500多公里长的一条河流叫图们江，是流入日本海的。这个全长525公里，有510公里在中国国境内，剩下的15公里刚刚就在俄罗斯和北朝鲜中间流出去。结果俄罗斯在那里做了一条桥，叫俄朝友谊大桥，中国船呢就不许出。那个桥呢做的特别低，10米高，那中国的这个根本就不能用在桥，所以东北的经济就给它就掐住了。所以有些时候讲啊，这个黑龙江这个吉林为什么没有对外贸易，它不行啊，它没港口，它所有的出口产品呢都可以运到这个南部，运到营口啊，运到大连呢出口，非常的不方便。好了，到了1991年，中苏签订了一个协议，说行啊，现在呢这个允许中国的商品出口，出哪呢，你把产品啊从吉林这个黑龙江运到海参崴啊，我们的海参崴港对你们可以作为出口港。那么大家说啊，应该欢呼了，当时91年我看很多人都很高兴啊，那个东北的内陆终于打开了出海通道，这个等于没有这个通道。我们看看这个吉林到海参崴是866公里，差不多1000公里，偏远一点就是1000多公里，你到海参崴，而吉林到大连呢只有600公里，它近多了，你要多跑300公里才到海参崴，那我干嘛要到俄罗斯出口呢？到辽宁的营口从吉林去只有479公里，那就更近了，那么方便，我们到海参崴它不方便，因为货物要出国，要到俄罗斯，要办手续，要多交关税，成本大大的增加，那个路途遥远，手续复杂，还要交税，有什么值得欢呼的？那么我们说什么样方便呢？就是把图们江这个15公里的这个口把它改，但改不了啊，那个桥放在那里离水面只有10公尺，什么办法走呢？走不了。那么我们说呢，从吉林的珲春出海 区区15公里就可以横跨大洋。你要是那条那个15公里让你出的话，那从吉林省从黑龙江省的货物一直可以运到美国的西海岸，你看这多方便的，运到日本运到南韩，这个极为的方便。哎，就俄罗斯就卡住就不让你做，所以卡得不得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没有什么意义，说你到把货物运到海参崴，有什么人愿意运到俄罗斯的海参崴，在那里面慢悠悠的再交关税再上船再运出去，那就豆腐都，我们说豆腐盘成肉架了，就这么个做法。所以呢1991年的这个中苏协议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质的经济的意义。那么最近呢普京来访华，哎，普京这次呢倒真不错，2024年5月份普京呢这访问中国，他是当这个第五任总统以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来到中国访问呢，他就送上厚礼，哎，就说呢我们呢就合手开发图们江啊。所以呢看到这条消息呢，有很多我们的人呢也是很高兴，说哎呀真于从1950年搞到现在图们江都没办法用，东北呢就没有这个出海口，除了辽宁的这个营口大连以外啊，那怎么办呢？现在有了俄罗斯和中国和北朝鲜啊共同开发，要打开这个出海口15公里啊，这个交给中国来办，那一下就办完了。好，这个事情大家很高兴。那么这个终于图们江联合开发的项目大家重视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我就这里讲讲图们江的联合开发难度呢不小。大家说不就15公里吗？有什么难呢？第一个就是俄罗斯方面办事效率极低。那我们就讲中国俄罗斯本来一起合作要研究这个大飞机嘛，中国自己做的叫919啊，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宽机体的929。那么跟俄罗斯一起做，那么和俄罗斯合作，那个搞来搞去搞了多少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现在呢这个俄罗斯退出了，因为俄罗斯打乌克兰嘛，西方国家都制裁他，中国呢就自己单干搞这个929，看来中国自己干的速度比跟俄罗斯干就快得多了。那么还有这个中俄就建过这个跨界的铁路大桥，就中国到俄罗斯的铁路大桥，那么这个中国做得快，2018年就完工了，做了一半，俄罗斯呢到2021年才搞完，就差了整整3年。俄罗斯人就是个慢悠悠的，他不着急，所以呢这个图们江呢就不必做一个大桥，图们江这个事情复杂了，放在那个三国的一个这个地带，这边是俄罗斯，对面是北朝鲜，这边是中国，那怎么做啊？这个事情就难做了。俄罗斯方面、朝鲜方面、中国方面三手联合要达成完全一致啊，其实是非常难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九九，那不容易谈。我们首先讲讲图们江的条件就不好，图们江的受气候影响，它毕竟在那么北的地方呢，它是季节性通航，到冬天呢这整个河就结冰了，而且呢河流入海的地方呢都是浅滩啊，这个你要做这个出口港呢，你必须要挖这个河底，就大规模的疏浚，有些浅的地方大概只有1到3米，就是水量不够的时候根本船都出不去，但是这条河呢很长，所以呢有没有办法做呢？按中国的技术来说就没问题了，中国挖什么都能挖，这个基建狂魔嘛。但是是不是俄罗斯会把所有事情都交给中国做，这个还不知道。那么到底北朝鲜他同不同意中国在这里大兴土木呢，也不知道。所以呢现在呢大型的船只走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要进行大规模的河道的疏浚，并且呢在入海口的附近要建港口，那个港口建立的地方那不是北朝鲜就是俄罗斯，我估计中国方面更希望坐在俄罗斯那方面，因为北朝鲜的中国就更难啊跟他协调，北朝鲜有很多自己的这个小九九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如果朝鲜、俄罗斯和中国一起建， 中国去做，又坐在别人的土地上，没办法插手啊。但是现在呢，这次普京访华就说是痛痛快快的要开发图们江了，要打通出海口。那么第一个就得拆桥，就现在这个离水面只有10米高的桥得拆掉。那么这些工作呢，要三方协商，不是钱的问题了。那中国要从自己的发展来说，他当然希望我给钱也好，把这个桥做高做大，那么你们俄罗斯和这个朝鲜还是来来往往，我们不参与，但是桥下面的河道我们把它疏清楚，做的大港口，我们东西就可以运出去了。那么普京呢，这次访华，这个五月份访华，他说了可以啊，就做了，这已经 OK 了。那北朝鲜呢，到现在为止到五月底了，北朝鲜没发话啊，怎么做？北朝鲜没有权衡利弊啊，这毕竟是我家的后门啊，直接通俄罗斯，现在又插进一个中国，不就麻烦吗？所以呢，这个北朝鲜方面不表态呢，中国方面也不知道怎么样。所以呢，这里我们就讲了这个北朝鲜啊，和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图们江的这个开发，其实呢还是一个比较长的一段路啊。不过也说不定哪天这个北朝鲜突然间说啥，行，我全部同意，你们中国出钱就行了。但是这个话会不会发下来呢，也搞不清楚，反正慢慢的看吧。那当然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了。我们以前老是讲中美关系，但是很少讲俄朝关系，就俄罗斯跟朝鲜的关系。俄朝的关系呢时好时坏啊，我不能说就现在关系当然很好，但是俄朝关系呢是有些早年是有些问题的。那个1990年就是苏联瓦解以后，俄罗斯在1990年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那北朝鲜呢就立即就中断了和俄罗斯的关系。中断了多久呢？1990年到2000年断了10年没关系。那么到了后来，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啊，那个2000年不是刚上台吗？他是1999年啊，是受到这个 Boris Yeltsin 的推荐，就当上了俄罗斯的临时总统。那么2000年就正式选举，他就得到选民的支持，就2000年五月份就当了俄罗斯的总统第一任。他当了总统到七月份2个月，他就到北朝鲜到平壤去访问。访问朝鲜当时见的是朝鲜劳动党的总书记金正日，就是金正恩的爸爸，那么就恢复了这个中断的这个关系。但这个关系呢，这个后来呢就慢慢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啊？出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朝鲜呢进行核试验，朝鲜是3次核试验，这个搞得当时俄罗斯呢比较头疼。我们知道俄罗斯这个北朝鲜的很多核的试验的工作都是在俄罗斯的这个进行试验的，因为北朝鲜没有那么多这个设施，那么所以就给钱租用俄罗斯的核设施，在俄罗斯进行它的核试验的研究。但是呢，俄罗斯呢没有说你可以做原子弹，你可以做和平应用的核试验，但是没有说你可以做原子弹。但是北朝鲜呢就做了原子弹啊，在俄罗斯掌握了技术，回去又做了原子弹。2006年的10月份，这个朝鲜呢就试爆了第一次原子弹，一爆了以后，这全世界就为之震惊了，因为要变成一个核国家，这个全世界都很紧张，特别是北朝鲜这样的国家，经常想要打，所以呢，这个大家都紧张。所以2006年的10月份。那个联合国安理会呢就谴责这个北朝鲜这个搞这个核试验啊，这个是联合国安理会的1718号决议。这个决议呢是所有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国家都投赞成票，就是谴责北朝鲜，这个包括俄罗斯也包括中国，这是2006年的10月14号1718号决议。那北朝鲜呢根本不听话，他跟着呢很快又搞第二个原子弹，2003年3年以后爆了第二次原子弹。这个时候呢，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又在谴责，那个是1874号决议。在那个决议上呢，俄罗斯和中国呢都是站在这个谴责一方，就是不赞成你拥有核武器。但是呢，这个北朝鲜呢再做， 那么并且呢，他就是在2013年他又做了第三次核试验，又爆了第三个原子弹。那么跟着呢还放了一个地球卫星，大家觉得它是一个远程导弹。这么又通过了两个决议，中国和俄罗斯也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表示谴责，所以这个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站在这个方面的。但是到了这个2013年呢，三个原子弹都爆炸成功了以后，那个俄罗斯呢就比较头疼了，这个你这个你不行啊，你拿我的设施在这里搞啊。但是对那个时候北朝鲜的核的发展力量已经成熟了，就不需要在俄罗斯再租用核设施去搞了，所以到2015年这个北朝鲜就不给钱俄罗斯了，停止交付费用，俄罗斯就不让你试验。这个时候北朝鲜已经不怕了，我现在已经有原子弹了无所谓。但是呢，北朝鲜呢跟俄罗斯呢还有很多东西是一致的，其中的第一个就是2014年的年初，俄罗斯当时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朝鲜呢世界上极少数的一个支持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半岛的国家，很少啊，只有白俄罗斯、叙利亚啊，就北朝鲜，就这几个国家支持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半岛，北朝鲜是坚决的支持，这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就产生了很多复杂的关系。当然我们讲俄罗斯在历史上跟北朝鲜关系就不好啊，前面讲了，但是这个北朝鲜呢支持俄罗斯去打这个乌克兰，支持俄罗斯去占领克里米亚半岛，那么这件事情呢又让俄罗斯觉得它可以利用。所以到2023年，这个普京呢就请金正恩到俄罗斯访问，就到了这个海参崴啊，前面讲过的 Vladivostok， 并且呢到了俄罗斯非常重要的东方航天发射场，在那会晤，把所有的看家的科学技术都给他看。那么当然呢，这个后面的结果就是朝鲜给武器给俄罗斯去乌克兰打，俄罗斯呢也是承诺要给这个乌克兰这个敏感的领域的各种的关系，那也就是把高科技要交给他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么一大堆啊，其实就是关系到一座桥，从这个桥讲到俄罗斯跟北朝鲜的关系。好的，我们明天再聊。